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思是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大家请放掌。我们今天看这个《杂含103经》，或者是《磋摩经》，跟磋摩比丘有关的。那它的巴利经呢，就叫 Kema。那这一经的因缘是发生在哪里呢？今天这两经啊，梁山经啊，应该会帮助我们了解一个问题，我们之前都有问到的，无我，谁在轮回，对吗？看看今天这几经啊，有没有办法帮我们从经典上啊来了解。这个我们现在的这种疑问，佛陀说无我，无我，无我，谁在轮回？那另外一经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来死后还存不存在？大家都在问的嘛，阿罗汉死后去了哪里？那今天这几经，我们看看有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解答。那这里面的这几经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在《杂含经》里不断不断的重复出现的，也有在很多经典中被省略了。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也就是修正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佛陀呢，在他几十年的弘法中，不断的重述这个部分，那我们会看到觉得厌烦，为什么讲那么多次？那这几经应该是让我们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部分的修正跟整个解脱的一个关系。杂含103经。这位比丘叫磋摩，巴利经叫 Kema。那这事情呢，是发生在乔桑米，就是这个图的中间 Kosambi。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每次去朝圣，从德里，如果你是先到布德盖亚的话呢，那坐车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可是现在好像朝圣也不会去注意到这个地方，因为也的确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遗迹呀，最近我发现了，在这个地方的附近，大概东南方的地方，有被发现很多的小佛塔，一大群的，也是没有被去研究出来，应该是最近这几年才发现的吧，一个古迹。它是在一个悬崖旁边，那旁边有瀑布， 啊，有悬崖，那就会有山洞啊，可以在里面啊闭关修行的。那有瀑布，表示有水啊，有水有山洞，就是一个很好啊，这个远离人群用功的一个地方。啊，反而在这边呢，有一些塔，而且是塔的造型比较特别，就是它都是覆钵的样子。还是佛陀的钵把倒转来的那个样子，是圆顶的钵。不过它没有被再进一步的研究出来啊。那乔赏米在哪里呢？它是距离佛陀初转法轮的地方呢，大概200公里左右啊，西边。所以现在要去这个布达盖亚或者是初转法轮的时候呢，这个行程一定会走过这附近，这边有一条路啊，所以我们知道它这个位置。那乔赏米这个地方就是啊，在如果说是研究戒律的时候啊，这些戒条的制定啊，很多啊都跟这个地方有关系啊，常常会提到。那当然在这边啊，佛陀时代啊，这些比丘呢，在这一代的比丘呢，有一群啊，也是不听话的，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呢，啊，当然相关的戒条啊，就这波罗提木叉就被制定下来了。那这个因缘是这位比丘啊，他在这边啊生病了，病重了，啊，然后呢，这些长老比丘呢就派遣一位比丘去探望他。那每次派去呢，就是给他一个问题，啊，他回答回来之后呢，这些长老比丘又有下一个问题，于是又差遣这位比丘把问题送过去，啊，一来一往的。那这当中为什么是这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不断的派遣这位比丘，啊，过去问他，而不是整群的过去？那第一次派过去的时候呢，啊，这位被派去的叫陀梭比丘，啊，陀梭应该是 Dasaka 它的字义是第十的意思，第十，啊，不用啊发音就是陀梭了 Dasaka。所以第一次啊派去的就问他，啊，就上座问你啊身体好不好啊？那这种你的病苦有没有越来越严重啊？你能不能够忍受啊？一般的问候都是这样子，看他的病情是越来越轻，有好转的迹象呢，或者是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磋摩比丘呢，啊，就说哈，我的病不菜啊，不安隐身，诸苦转真无救，那就快没救了，病得快死了，病得太严重了啊。啊，他有形容啊，他这个疼痛到什么程度啊，就好像这个大力士用绳子绑着头啊，要把那个绳子脚 拉得很紧，所以就头痛啊，痛到就头痛欲裂嘛，那绳子绑在头上啊，然后开始啊很大力的拉扯的时候，当然就很痛，头痛，然后腹痛。腹部的痛呢，就好像人家这个杀牛的人啊，用牛刀啊把这个肚子剖开，然后取出内脏一样，就表示他头肚子痛，痛得很严重。那发烧啊，还有呢，既然第三个就是发烧啊，烧到呢就好像有人啊，这个把它架起来啊，左右肩膀架起来，放在这个火坑上面去烤一样，也就是发热，头痛、腹痛、发烧。所以当这个比丘啊回报之后啊，这上座比丘又把这个陀梭比丘啊再送他去啊，既然病得那么重，于是他们就关心啊他的这个修正啊，他有没有办法跨过这种啊，现在是不是阿罗汉了，还是在啊，往生的那一刻成为阿罗汉。所以我们就问他说啊，世尊所说的五受蕴啊，就是五取蕴，就是色取蕴、 受想行识，就五取蕴。那么这个汝搓摩啊，能少观察此五受蕴啊，非我非我所耶，就是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到这个五取蕴呢、啊？是非我非我所啊，在这边用非我，这个非我就是 anatta， 就在其他的经典里面呢，都是翻成无我。那就是在汉译里面的用词上的差别了，它还是 anatta、哦、就是这个 atta， 它是没有一个 atta。 非我所就是 netamama， 不是我的，这个我所就是 mama，我的，这不是我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五取蕴呢、啊、它是、非我非我所的，也就表示说这样的观察是一个很核心的哈。那这个会无数次的看到经典里面在提到。所以当这个陀梭比丘呢被送去又在问他的时候呢，这个搓摩比丘的回答是哈、啊、我与五受因能观察非我非我所，也就是他看这个五取蕴、啊啊、他是不是我也不是我的。那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呢？当这个陀梭比丘把话送回去给这些、上座比丘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什么样子呢？第三这边、这个上座比丘又遣这个陀梭比丘去问、汝能以五受因、观察非我非我所，汝漏尽阿罗汉耶、就是说你既然能够看、观察、认为这个 五取蕴非我非我所，它是无我无我的。其实无我无我用非我会比较好，不是我不是我的，那你就是漏尽阿罗汉哦，就如同漏尽阿罗汉哦。所以这句话就表示什么？在他们这些、长老比丘们的普通知识里面，你能够观到无取蕴非我非我所，就表示是什么？达到漏尽了。所以会不会让我们想到那一句话，无我谁在轮回，就我说的，你真的无我的话就不会再轮回了，因为无我就已经解脱了嘛，就是达到非我、能够达到真正的正得非我非我所，那就解脱了，就出离生死了，那你还在问轮回谁在轮回、所以这样的问题是来自哪里？望文生义，就从字义上、我们都是有一个我在轮回嘛，只取这个我在轮回，那你说没有我无我，那谁在轮回？那你是不了解什么叫无我、所以有人会执着有、佛陀讲、否定了有一个永恒存在的我、这个长恒不变的我说无我，于是众生又执着什么？那个叫做我，那个叫做无我、所以外道他就说外道执着我，那佛教执着无我、有一个无我在轮回、那这样子又是一个执着了，众生的执着是那么的甚深、叫你放了一个、再抓一个，就像讲空一样啊。讲空你又执着有一个东西叫空，于是呢跟你说空也是空，就变成空空、那空空又被执着了，后面再加一个空，一直加上去，那为什么？因为执着。所以无我从这个上座比丘、再派遣这位陀梭比丘去问搓摩比丘，那既然你捉摩比丘认为说你已经观察到无取蕴非我非我所，那你就是漏尽了，是阿罗汉了。 所以反过来这意思就是说，真的能够达到非我非我所证的这个境界的人，他就是阿罗汉。所以那句话无我谁在轮回就是矛盾了，那这问题就不对了。所以这个陀奢比丘就去问，于是磋摩比丘就回答，我观五受因非我非我所，但是呢我不是漏尽阿罗汉，我非漏尽阿罗汉也。那就问题就更大了，这也是这一经的，你既然达到，一般应该是达到观这个五蕴，也就是达到非我非我所的时候呢，应该是漏尽阿罗汉了。那怎么这位磋摩比丘他不是漏尽阿罗汉，这是他自己亲口回答的。所以当这句话被传回来给这些上座比丘这一群上座的时候呢，这上座就问了，就又派遣他回去问，你回去告诉他你既然说我观五受因非我非我所，而又不是漏尽阿罗汉那你就是前后相违你的话有矛盾吗？因为观到五蕴非我非我所，你达到，你既然认为那个很确认的这个五取蕴非我非我所，照常理就佛陀的教理里面就是漏尽阿罗汉了，可是你磋摩比丘说你不是漏尽阿罗汉，那你讲话有矛盾啊。所以这个陀梭比丘又被派回去把这句话上座比丘的疑问带回去。那磋摩比丘怎么回答呢？他这一次说我于五受因观察非我非我所而非阿罗汉者我既然这样子说我是不认为这个确定的不认为这个 五取蕴是我是我的可是我不是阿罗汉，为什么？我于我慢我欲我死这三个慢欲死未断未知未离未吐，也就还有三个东西他还没有办法断除的，就是慢欲死那这三个呢，其实在汉译本里面看起来是三个这三个在巴利本里面呢我慢这个就是我是之慢，那种自负我是谁我是谁的这种自负，慢就是 mano 就是自负，那这种欲望还有这种潜伏就是潜伏就是一个死嘛，那个死这个字在汉译本的经典里呢就是一种潜伏潜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习性还在，可是它没有表现出来，一旦遇到因缘的时候它就表现出来了没事的时候你不会说我是谁我是谁，遇到人的时候就表现出来我是谁，那个骄慢有没有那种自负，好像认为自己比人家高一等优秀一点的那种叫慢啊慢那对这三个呢没有办法把它这个你们这个应该有这个注脚没有办法从根拔除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都是跟我，汉译本用我的话会产生一个误解，以为是阿塔但是是我们看巴利本的时候它是一个动词我是就是 asmi 这个字，就是英文的 I am 我是我 我是谁，我是某某人，我是有钱人，我是穷人，我是董事长，我是老板什么的，那种我是，那这种叫念头呢，这种自负欲望跟潜伏都没有断除，就是还差一点。那这几个字，未断、未知、未离、未土，这是在出现在汉译本的，还没有断除，还没有了知，还没有隔离，还没有吐出来，是断知离土，就是还没有清干净呢。所以这陀说比丘就把磋摩比丘的回答带回去，这些上座比丘听到之后又有问题了，这次是问什么呢？汝言有我，于何所有我？你说有我，那你是在哪里，在什么地方认为还有我呢？你是认为色是我，为意我，为我意色，就色是我还是我色不是我受想行识也一样，也就是你认为的我有我是在五蕴上，你认为的五蕴是我不是我。意我的意思后面那句就是我所的意思就我的，你认为五蕴就是我，或者你认为五蕴是我的。如果东西是我的，那就表示不是我嘛，对吗？如果是我，它就不是我的，我的是外在的东西呀，我拥有的东西嘛，所以这个磋摩比丘他就回答这个陀说这个带话的这位被派遣来走来走去的这位比丘，他说这个磋摩比丘说我不言色是我，我亦色，我没有说色是我，或者是色亦我，我亦色我没有说五取蕴是我，我也没有说我不同于五蕴，可是呢，我在这个五取蕴上面这件事情，这三个，我慢、我死、我欲，这三个没有断、没有知、没有离、没有土。然后呢，这一次这个磋摩比丘就有点受不了了，他说：“你不要跑来跑去了，我过去见上座比丘。”一开始他为什么不去？他病重嘛。病得很重啊，快要活不下去了，就病得非常严重，所以这个上座比丘呢，把这个比丘这样子来来往往走来走去的，到最后就说好，你把这个木杖拿来，我自己拐一拐的拐去你这样子这个区区往返，你这样跑来跑去不用，你把那个拐杖拿给我，我自己过去见上座比丘所以后面的这个问呢就会讲到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说。所以他去到跟这个比丘这些上座比丘又把同样的问题再问一次那你说你还有我慢，你在哪里看到我慢？因为他已经前面讲了什么，他知道五蕴非我，非我所了嘛，那你怎么还有我慢？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面，你既然能够达到五蕴非我，非我所，那你就是漏尽阿罗汉。可是磋摩比丘说不，我不认为五蕴是我 是我所，但我不是漏尽阿罗汉。那为什么？因为我有我慢还没有消除那种我的那种慢欲跟潜伏还没有断掉，就表示还有我嘛。所以比丘问说你到底在哪里看到我？ 既然在五蕴上面已经不认为是我了，你在哪里？你的我在哪里？还搓摩比丘怎么问呢？怎么回答呢？非色是我，非我亦色。非受想行识，一个一个说，中间都省略了。非是是我，非我亦色。能于五受因，我慢我欲我死，还没有断之离土。就好像这个优波罗波坦摩勾摩头分陀离花香，优波罗就是什么呢？乌帕拉就是青莲花，波陀摩就帕杜玛就是红莲花，勾摩头比较少看到哈，库穆达库穆达就是黄莲花，芬陀利花是常常看到的 ，Pundarika 是白莲花，所以我一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的是这两种、三种，除了勾摩陀之外，其他三种比较常看到，优波罗花、波坦摩花、芬陀利花，有时候那个用词会不太一样，就是青、红、白三种莲花，黄莲花比较少看到。勾摩头的枯木的，你说这些莲花香，它是根香，还是它这个香从哪里来？是根香吗？还是香跟根不一样？还是它这个茎的香？还是它这个香跟茎不一样？是叶子香吗？还是须香还是金初香？就是这个花的几个部位，根、茎、叶、须、金初。根、茎、叶、须我们知道了哈，就是可能就是花蕊那个。那金初是什么？因为这个字在巴利本好像里面没有哈，金初是不是花粉？所以上他这个搓摩比丘反问这个上座比丘嘛，我说莲花香，那是莲花的根香，还是茎香，还是叶香，还是花蕊香，还是花粉香，哪一个部分香？所以这个上座比丘说啊，佛也搓摩比丘，不是优波罗波塔波坦摩勾摩陀芬陀利根即是香，也不是香异于根，也不是茎叶须茎出是香，也不是这些之外香，你不能说是哪一个香，你只能说是什么花香。我们不是讲花香吗？我们说花香，你会讲是花的叶子香吗？还是讲什么香？就是它就是花香，所以搓摩比丘说，我也是这样子啊，不是色就是我，我没有说色就是我，但是也不能说我不离色，不是受想行识就是我，我不离识。所以其实我们想说五蕴是我吗？你不能说是五蕴是我，可是没有了这个五蕴生，我们就你怎么讲谈我啊，对不对？好像有点像非即非离，对吧？你既不是这个，你也离了这个，就没有办法谈这个。所以他说，我以五受因见，我能够观察到见到，这种见应该是证悟的见，见非我非我所。可是呢，我还有三个东西，我慢我欲我死还在， 啊，他再说一个譬喻，啊，听我说譬，凡智者应譬类得解。哦，因为这不了解，对吗？我们现在看也不了解，到底他要讲什么？到底他的问题在哪里？他说啊，好像这个乳母医啊，啊，这个富万医者就把这个乳母，就是这个啊，有 baby 的母亲，他把这衣服给人家去洗。哦，那个时代哈，用种种灰汤，灰汤应该是我们现在的嘛肥皂粉呐，啊，哦，万浊成垢，然后还有剩下一点的气味，啊，要用种种的杂香来熏，让这个剩下的气味消除啊，对吗？像这个还在哺乳婴儿的，哦，那个味道特别重，洗了之后。哦，洗很久，这个脏的都洗掉了，可是还有一点味道，这个时候怎么办？要用别的香来把它熏到那个味道没有了。所以多闻圣弟子，离于五受音，远离了五受音，正观，正确的去看见非我非我所，能于五受因我慢我欲我使还没有断之离土，就好像衣服洗干净了，可是还有一点臭味啊，这个时候还要用别的方法。那个衣服有没有洗干净？洗干净了嘛，可是还有味道啊。哦，这个用肥皂粉洗一洗，剩下味道，衣服是洗干净，你不能说衣服没有洗干净啊，是洗干净了，可是它还有一股味道，这个时候要用别的方法，啊，把它熏一熏。那我们现在的肥皂粉香味很重啊，大概洗一洗全部就没了，啊，可是如果说有一些很重啊，或者味道，啊，很重的，啊，可能还要再洗干净之后再熏，用香去熏一熏。所以这个譬喻就是说，他说圣弟子看到五取蕴的确是非我非我所，可是还剩下一点味道，就是这个我是这个慢欲使这个东西，哦，还没有断除。要怎么断呢？就是然后与五受因增进思维观察生灭，哦，是啊，他还要再观一点，如果说还剩下一点味道的话，还有一点啊，这个所谓的我是阿斯米啊，这种慢啊，这种自负，这种欲望跟潜伏呢，还要再进一步的观察。观察什么呢？这个五蕴的生灭，每一个，这是色，这是色集，这是色灭，哦，你要看到五蕴的每一蕴的生灭，受受集受灭，想想集想灭，行行集行灭，事事集事灭，哦，那么这样子观生灭，也就是它是无常的嘛，见生灭就是无常嘛，这样子我慢我欲我死全部都去除了，这个才叫做真实的正观。所以很难啊，我们看这个五取蕴这边讲的观五蕴非我非我所是证悟上的，哦，不是说我们文字上的啊，贴标签，这是不是我，不是我的，而是实证上的。所以这些长老比丘才会认为说啊，你是阿罗汉。我说我不是，我还有一点东西没有被消除，就那个念头我是谁啊，我是谁的那一种自负我慢我欲那种欲望，啊，那种潜在的，啊，那种势力还在。那这个的去除的方法是什么？看每一蕴的生灭，生灭。我们之前讲五蕴有没有一个观照，不是观五蕴的生灭吗？ 哦，还有一个就是五蕴的四谛嘛，哦，所以四谛为什么那么重要？在这个时候要观四谛啊，色即色灭，那你看到这个整个过程，那个就是道。所以呢，这娑摩比丘啊，这样子讲的时候，这些上座反而是这些上座远离尘垢得法眼净。那娑摩比丘也自己不起诸漏，心得解脱了啊，因为这种法喜，所以病好了。嗯，这个真好，观五蕴哈，常观可以治病，是这样子的哈，这不容易呀。然后这上座比丘说啊，我不是要扰乱你啦，我们这样子问你吼，就是想要让大家都知道，好，了解啊，这个这样子的哦，如来所说的法。那在汉译本里面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看一下这个巴利本哈，它会更清楚一点，有一些部分，尤其是后面的那个部分有没有？那个才是我们很关心的部分。啊、哦，这无我谁在轮回？无我就是阿罗汉的、啊，你真的无我就阿罗汉的、啊，那就别再问谁在轮回了。你还在认为在轮回的话，就表示你还执着有我所，啊、哦，没有达到非我所，啊、哦，所以我们可以快速的，我们跳过去看重点哈，这个。长老比丘们去问候哦，这个问候的话，你可以看看了哈、哦。他们一般问的话，就是问说：“贤友，但愿你能忍受啊，但愿你能坚持，但愿你诸苦受减轻，而不是增聚啊。”这样的一种问，去探病的一种问话，在经典里面是最常看到的。那病苦怎么办？那个时候不一定有医生呢。我们现在一生病就有诊所、医院可以看。那个时候在树林、森林里面生病怎么办？这有一次佛陀生病啊，他就叫他的侍者去跟这个居士拿一点治病的药，是拿什么东西，你知道吗？热水跟蜂蜜。因为在树下，你也不能烧东西，就三一钵，你没有热水啊，所以要喝热水，那配蜂蜜，蜂蜜也不可能有啊。这比丘那个佛陀时代，哦，这吃饱饭之后，你也不能留着藏着一点蜂蜜，不行啊，那都算是药，蜂蜜来说也算是药，啊，就要了一点蜂蜜啊，跟这个热水，啊，热水就洗洗脸，喝一喝啊，配这个。蜂蜜，这样子病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治病就是这样子啊。其实好像蜂蜜对，好像对某些病是可真的是有达到一些治疗的效果的，哦，像感冒啦还是什么一些比较轻微的，所以就问说，没有药可以治疗，就问你能不能忍受啊？好，你能不能坚持啊？你的苦受有没有减轻啊？有没有好转啊？还是越来越严重？增聚就是越来越严重嘛？要知道病情是越来越严重呢，还是越来越轻微？哦，他们的减轻被辨识出来，而不是增聚。就你看到的是病情减轻呢，而不是增聚，或者是病情严重，而不是减轻。啊，所以这样子问候回去之后呢，就第一个问题，第二次来问啊，第一次是问候嘛，第二个就是问，啊，认为五取蕴哪个是我的？就是回去问说，长老们对你如是说，贤友，此等五取蕴。是世尊所说，啊，这就是在刚才汉译本是五受因嘛，去见诸长老比丘， 所以前面就是他们见面相互问候顶礼，然后长老比丘就把他们的疑问再问一次就当面的问就你说你还有一个我是，哪一个是我是？色受想行识，哪一个是这是前面那边再重复一次的所以铁马科比丘就回答：贤友们，我未说色为是我，我没说色就是这个我是，我也没有说除了色之外的是这个我是就是长老比丘问的，他把否定了，我没有说色就是我是阿斯米，也没有说色之外的那一些是阿斯米所以受想行识每一个一句一句的讲。然而他做一个结论，然而贤友们，当我于五取蕴发觉我是，我并不认为我是这个。我发现还有那个东西，就那个念头说我是 I am Asmi， 有没有 Asmi di Adigatam？ 但我不认为 I am Aham Asmi， 我是这个。这应该是很维系的一种，剩下一点点就是臭味啊，就是洗衣服，衣服洗干净了还有点臭味，遗留残的味道，所以还有一点点这个所谓的我是，可是他不认为哪一个是我，他就是还有那个东西，可是不是指定哪一个是。所以他用花香来做一个比喻嘛，青莲花、红莲花、白莲花的香，如果有人说啊，是叶子的香，是花茎的香，是花蕊的香，他的说法是否说得正确？青莲花的香，那你说是哪一个香？青莲花，真的真的，你想想看，莲花香到底是哪个部分香啊？你即便是哪一朵莲花，对不对？是那个根茎香吗？还是那个花瓣？还是中间的花粉？还是中间很中间的那个的香？到底是哪一个香？下次去把它剥开，一页一页剥开，看还有没有花香。如果有人说是叶子香，或者是有另外一个说是花茎的香，另外一个说不对，是花蕾的香。所以刚才那个汉译本里面的茎出，我在想说应该是花蕾就是或者是花粉。莲花没有花粉吧？莲花好像没有花粉到底哪个部分？如果有人这样子讲的话，他的说法正确吗？当然不是啊。所以贤友们，像那样正确的回答应当如是回答呢？你只能回答说是花的香你不能说是花茎，也不能是说花蕊你就只能说什么花香就花香所以呢这铁马比丘说啊，贤友们，就是长老比丘们啊，就像这样子，我没有色是这个东西，我是，我没有说除了色之外的是我是，我没有说受是这个 Asmi， 也没有说受之外有一个东西叫 Asmi， 我没有说受想是 Asmi， 我也没有说除了这个想之外的是 Asmi。我没有说行是阿斯米，我也没有说想之外行之外的是阿斯米，我没有说是是阿斯米，我也没有说是以外的东西是阿斯米。 但是我在这里面发现还有一个 Asmi、哦、但我并不认为我是这个东西，就是他还有那个残念，可是他没有把他认为说这就是我，我就是这个东西，那等于是很维系很维系的。这是花香来做一个解说。那下面呢就是怎样把这个残留的东西去除了。哦，你看这个，这是铁马比丘啊，铁马可比丘那个病重的比丘的回答的哈、哦。他说贤友们、啊、贤友们就表示是这些长老比丘们、啊、他说、啊、尽管五下分劫、啊、已经被圣弟子弃除了，可是他还有这个东西。五下分劫段就会去哪里啊？第几国了？好像是三国嘛哈，就是不来了，到天上去啊，然后就在那一边波涅盘去了。还有什么呢？那个在五取蕴里面仍然残留着，还没有完全从根拔除的，什么东西呢？我是之慢，我是之欲望，我是之潜伏。哦，所以你看哈、哦，那个我是就是 Asmi 嘛哈、哦、Asmi 慢是什么呢？我说慢这个字怎么翻呢？我说它就是 Mano 的一个音译，这个字 Mano， 所以中文里那个我慢就是那个 Mano 的意思啊，这个字 Mano 这个字的意思呢，它就是一种自负高傲，好，有这种高傲，认为我是，我是谁，还有这种欲望嗔的，还有这种潜伏anusayo，中文叫做死，有没有死这个字？没有大力解读的，真的很难解。什么叫死？还死，还有死死，哦，这个什么死什么死，其实就是什么？潜伏、啊、它叫潜伏。所以还有这个 Asmi 这个自负欲望跟潜伏。那在后来呢，这个 Kema 比丘继续说啊，他在后来对这个五取蕴呢，随观兴起与衰坏，Udaya Udaya Baya Udaya 就是兴起， Baya 就是衰坏，这样子去 Anupassi。 对这个 Udaya Baya 就是生灭，中文本里面叫观生灭，有没有啊？就是这个，它不是那个生死的生哈、哦。这五达也有个生起来的意思，所以我用兴起跟衰坏，就是观生灭了。哦，要把这个残留的阿斯米，I am， 或者是我是的这种啊。自负欲望潜伏，要让它彻底断掉呢，就是要观五取蕴的兴衰兴起跟衰坏。也就是观、啊、去观这是色的集起，这色的消逝、啊、就是灭了哈，但是灭是另外一个字，这边是阿汤伽摩，阿汤伽摩它是一种消逝、啊、为什么不用灭？因为灭它是 Nirodha， 灭一般是保留给 Niroda。 那边这边是 Atangama， 是用消失消逝。好，每一个受的集齐，受之消逝，想之集齐，想之消逝，行诸行，诸行之集齐，诸行之消逝，事之集齐，事之消逝。也就是看五蕴每一蕴的生灭。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这种在五取蕴上面仍然残留没有办法根除的这种我事之慢、欲望还有潜伏，都得以从根拔除。从根拔除就彻底了，那他就是漏尽阿罗汉了。那对于这一段观心衰的这一段呢，他还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休息十分钟。这个我们在其他经典，我们之前在看五蕴的经典，有没有我看到四谛，对不对？我说四谛要怎么证呢？从哪里去证？我们看到这边他说要把这最后一点点这个 asmi 这个东西把它清除了，那你要去观这个五取蕴的兴衰。那这一段我们看到就是四谛里面的三谛了嘛。我们说四谛不是苦集灭道，而是苦集苦灭苦灭道，对吗？那个苦那个字可以用任何去取代，所以四谛这边可以把色放进去，色集色灭色灭道，可以把受放进去，受集受灭受灭道，想行识也一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表示这伽玛比丘他还没有证得完整的四谛，对吗？他看到三谛，一直达到色受想行识这个的消逝。所以那个道要怎么解？很多时候那个道被解为八正道。那这边是讲他的一个观而随观而已哈方法。那他要达到的是什么？那个道嘛，就是那个让他整个灭掉的整个过程呢，他那个也做到的话呢，那就表示五蕴就完全没了，那就是解脱了。所以想说禅修方法那个四念处为什么是这样子观？内外内外，那四念处要修到什么样？七觉知升起，对吧？七觉知升起那才能够有机会得解脱。那我们把这些修法放进来这边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四念处是一个核心，为什么这样子修。它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些假想观，观一个佛像，观一个菩萨，观一个什么那个观还表示什么？你观成功那表示什么？执着更深，不是吗？执取啊，你有本事执取那个相，你才能够让自己闭起眼睛来还是看到那个相，而且还能够把它展现出来那是更深，另外一层更深更细的执取。 所以佛陀讲的这种四念处，然后升起七觉知，这样子往内去看到那么深的时候，你才看到，他才能够看到那个所谓的我、我所，还有一个我是。我、我所，他清了，还剩下什么？我是最难。所以说，他说这个我是的去除啊，就观这个每一蕴色受想行识每一个的啊兴衰，其实也就是观四谛啊。如果那个道都出来的话，那他就完成，就得到四谛了，那就是了悟了嘛。所以为什么说你证得四圣谛，你就解脱了？应该这也是一经解释为什么证得四谛就是解脱了。那他用一个比喻哈，来解释最后的这个要把我是这个 asmi 这个东西把它清干净，就是观心衰。他说好像一个人啊，他用一个比喻来说，好像一匹已经染污的啊，粘着污垢的布，那就拥有者把它交给洗衣工，那洗衣工呢就用盐碱牛粪踩它之后呢，用干净的水冲洗掉啊，这是那个时候的洗衣的方法。尽管那块布变得干净洁净啊，完全洗得干干净净，但是呢它仍然有残留着没有完全清除的这些香，用这些去洗，不洗干净了，剩下这种香，洗衣粉的香味啊。所以呢，这个洗衣工就把这块布还给屋主，然后这屋主呢，要把它放在这个装满了香的这种箱子里头啊。然后呢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香就取代了这种盐这种洗衣粉的香，盐香碱香牛粪香，原来牛粪也可以洗衣服啊，那么好用，牛粪可以盖房子，牛粪可以煮饭，那牛粪可以洗衣服。其实你去看印度那种牛粪有没有，我那时候有注意，车子开没事，看旁边，看没什么景色好看，就一片平平的草原，旁边就这个最靠近路边的是什么？家家户户的牛粪。哦，我发现从南往北这样子走嘛，哈，就是初转法轮王舍城往北，好，然后就这样子比舍离，然后到居士那罗嘛，哈，哎，南方的牛粪的方式不一样。那个他们弄的那个牛粪块不一样，到北部又不一样，而且摆的方式又不一样啊。我说在想说为什么北部的牛粪那个草的纤维比较多啊，因为北部比较可能就吃那些草，那也没办法消化，因为都干干的，又没东西吃，牛就吃干的草，干的草进去之后出来就是还是干的草，然后就弄成这样子比较长方形，就一块一块放在那一边。所以那个硬起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甚至晒牛粪晒在哪里知道吗？晒在高速公路旁边那些墙啊他们在盖高速公路，有的部分好像有一种桥这样子过去，我发现怎么那个墙壁上全部都是牛粪，因为旁边的住家就这样子刚好正好晒牛粪嘛啊，城市哈，这个城市里面没有什么墙可以让你好晒的啊，最好就是旁边有高速公路、有墙壁的地方都粘一块上去啊。那北部的就不一样，所以你说为什么牛粪可以煮饭啊？它里面就是那些干干的草啊，那个纤维没有办法，那纤维它没办法消化嘛，就变成啊，晒干之后就变成一块干的草。那当然可以煮饭用啊，做什么用的。所以这个牛粪香啊，这些要怎么去除呢？ 就把它放到一个香香的箱子里面，把这种牛粪的味道把它去除了。所以呢，就用这个来讲明，断了五下分节的人呢、啊，还有一个 asmi， 我是啊，残留着。所以呢，要用观五蕴、五取蕴的兴衰啊，兴起与衰坏，这样子的、啊。安住在这上面啊，观色色即色消失，色受想行识，这样子来去除了啊这个啊我是啊 asmi 的这种最后的残留。要如何能够看到这么细啊？就是。四念处要修得好啊，哦，七觉知要升起才能够看到。我们上次有讲到尊者舍利弗有没有赞叹佛陀有没有？然后、那个那一经叫狮子吼嘛，啊赞叹佛陀，可是佛陀没有接受嘛，反质问他你怎么知道？你看过去诸佛吗？你看到未来诸佛吗？这样子修吗？啊、他们的智慧啊，他们的这个戒定慧啊，这你都看到吗？他说没有啊，这个他是看到什么呢？他说啊，现在的佛就是去五盖，住四念处，修七觉知，所以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都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我们一般都讲修四念处，对不对？在那个里面，他说安住在四念处。再来修七觉知，我们现在连修七觉知都生不啊，修四念处都还没有办法修进去，你说啊，要安住四念处很难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很维系的啊，在观五蕴的时候，这些残留的要怎么消除它呢？啊，要如何能够看到这么维系？你回到。那些修法上来看的话，真的就是这样子，四念处跟七觉知，你必须是从那边去修，不然谁看得出来有这种 asmi 这样的一种念头的残留？所以这个 K 马比丘来这边啊，这样子讲完之后呢，这长老比丘就说啊，我们并不是因为期望触恼。而质问尊者铁马克，我们不是要让你生气啦，因为你问那么多来来往往一直问，不是要让你生气，而是呢，尊者铁马克能够对世尊的教学，能够详尽的去告知、去开示、去宣说、去建立、去揭示、去解析阐明。所以这个尊者铁马克也不是一般人，这个长老们都知道他的能力啦。他说现在呢的尊者铁马克呢，对世尊的教学啊，就这样子讲得很详细，因为他很详细，很清楚，所以长老比丘怎么问他，他都能够回答。到最后一段的时候，他直接过来啊，跟他们讲得很详细。所以呢，六十个人得解脱了，啊，还有尊者铁马克啊，他自己讲完之后他也解脱了，本来还没有解脱的，啊，所以讲一讲，了解当下就这样子就解脱了，这是非常好，啊，这一经，这个部分哈。讲到这么细的这个部分，尤其那个所谓的我慢啊，那种 asmi 的那种自负，它常常出现。可是要讲到这样子这么清楚的，如何消除这个部分的那个修法，大概整部尼卡雅里面就这一经最清楚，唯一的一经，而且保留的还蛮完整的，就非常好。那下一经呢？是夜魔家 Yamaka 杂含104经， 那这个夜摩迦呢，这位比丘呢，起恶见，恶邪见，你会很讶异，看到里面这些恶邪见，其实我们也有，我们也会有，哦，所以这一经是非常重要的一经，它也有巴利本的哈，我们先看这个汉译本的部分。佛陀是在舍卫城及孤独园这边，这比丘叫夜摩迦，叫 Yamaka 哦，是可见他这个时候的这个翻译哈，这个发音翻得非常标准，Yamaka 夜摩迦起恶邪见，他这样子说啊，如我解佛所说法，我了解佛陀说的法。佛陀说啊，漏尽阿罗汉身坏命中，更无所有。我们会不会是这样子想？阿罗汉死了，什么都没有吗？阿罗汉死了，还有吗？还是没有吗？还是也有也没有？还是既没有也不是没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念头，你说阿罗汉死了，什么都没了。这句话是个邪见，误解了佛陀的教法。所以其他的比丘听到就不得了，马上去问他，跟他求证，你真的这样子说吗？你了解佛陀所说的法，漏尽阿罗汉身坏命中，没了，更无所有，就是死了，什么都没了。这是什么？断灭见。他说对，是。比丘说：“勿谤世尊，不要毁谤世尊呐！毁谤世尊不善，世尊不作是说，汝当舍此恶邪见。”所以其他比丘都了解，佛陀不这么说啊。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人提问了：“哦，阿罗汉死了，什么都没了。”所以后来骂什么？阿罗汉焦芽败种，对不对？其中一个原因。那为什么这是个恶邪见呢？这比丘们劝他不要这样子想，可是这夜摩迦比丘说：“这是真的，其他都是希望的。我讲这句话是真实的，佛陀就是这样子讲，我了解佛陀的说法就是这样子。”讲3次，比丘劝不了，所以呢，就去报告佛陀，而不是报告尊者舍利弗。所以他们就把前面发生的事重述一遍。听到我们就去劝他，劝，还是不听。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来见尊者舍利弗，希望尊者舍利弗呢，能够令夜摩迦比丘习恶邪见，怜悯彼故，就希望他们的比丘就希望尊者舍利弗去劝他去除这样的恶的邪见。然后尊者舍利弗早上托钵吃饱呢，然后就去见这个夜摩迦比丘。所以来到的时候，你看他不是直接就教训他，还在问他：“你真的这样子讲吗？你真的有讲过这句话？”虽然众多比丘都来讲过了，这当然是真的事。可是，在佛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当怀疑听到别人有邪见的时候，有所质疑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当面的问：“你是不是讲过这句话？”确认了，你才后面的才开始啊。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听到就开始生气了，对不对？遇到的话直接骂，对不对？教训一顿，这就有时候误解就这样子来了。可是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这个不管是佛陀也好，或者是这些大阿罗汉也好，遇到这种事情，他一定会当面求证你是不是这样的讲过。确认之后呢，你看尊者舍利弗在问他什么？也就是说，这边的这个对答里面，其实就是要让他去除那个邪见。 也就表示那个邪见的升起跟现在开始 3.1 的这段对话里面的是有关系的。他不了解这个的时候，那个恶邪见就会起来。那这个问答我们常常会看到，我今问汝，谁亦答我，云何厌魔家设为常耶，为非常耶、啊、是常还是无常？无常的。如果无常的是苦吗？是苦。如果无常苦是变异法，那多闻圣弟子凝于中见我异我相在否、啊、那句又出来了、啊、不了解这一句的话，邪见会升起、啊、其实那个邪见就是非正见的意思啦，不是什么那是邪魔外道那种这样子邪，而是不正见，不正确的见解、啊、如果是无常的，是苦的，一定会变的，一定会改变的东西、啊啊、这个复合词，这复合词嘛、啊、必然会改变的。那听闻过佛法的圣弟子在这里面会看到我亦我相在否，也就是我是这个，这是我的，这是我的阿塔，相在就是阿塔，不是的。所以对色受想行识一个一个问、啊、要确认他对五取蕴一个一个都、啊、认识如何，然后再问夜魔家色是如来吗？好、啊，不是。受想行识是如来吗？也不是。意色有如来耶？也就是色之外有如来吗？色不是如来，那色以外是如来吗？也就是除了色其他都是如来吗？所以对色受想行识每一蕴都这样子问，全部的答案都是否认，否也尊者舍利弗。再来问色中有如来耶？如来这色不是如来，那色是如来在色里面哦？也不是。如来在五蕴里面呢？如果如来不是五蕴，那是不是如来在五蕴里面？也不是。或者是如来里面有色受想行识、啊、如来有五蕴是吗？也不是。那非色受想行识有如来耶、啊、也就是色受想行识之外的是如来。这样的问答很多，在经典里面常常出现，全部都是否定的。所以尊者舍利弗说啊，如是夜魔家，如来见法真实如住，无所得无所施色，汝云何言？我解之，世尊所说漏尽阿罗汉身坏命中无所有，为实说耶。好，就是前面那一些、啊、的问答之后呢、啊、尊者舍利弗就说啊，如来见法真实如住，无所得无所得无所施色，施色就是建立的意思啊，没有什么可以建立的，没有什么可以得到的，没有什么可以建立的，没有什么可以宣说的。那你为什么说漏尽阿罗汉身坏命中都没了啊？为实说耶啊，这样子是正确的吗？我想这一句应该是翻译上的问题，我们还有巴利本，待会儿再看、哦、否也。然后他又问说，你那你现在回答是否认的吗、啊、 这是不正确的说法。可是你先前又说，我解知世尊所说，漏尽阿罗汉身坏命中无所有。啊，你前面说有，现在又说不是，就是前后不一样了。因为当尊者舍利弗这样子一个一个问的时候，然后再问他说，那你还认为这个漏尽阿罗汉什么都没了吗？或者不是，那你刚才说啊，你了解佛陀的教法，漏尽阿罗汉死了都没了，那你现在又说不是，那你为什么讲话前后相对立不一样？哦，然后这个起恶见的夜摩迦比丘就说啊，尊者舍利弗，我先不解无明故，作如是恶邪见说。啊，闻尊者舍利弗说已，不解无明一切悉断。也就是尊者舍利弗这样子跟他问答问答之后，他就了解了。也就是刚才尊者舍利弗在问夜摩迦比丘的那些问答，就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到处都看到的那一些，那是一些正见，那是可以去除邪见的啊。所以夜摩迦比丘听过之后，我说嗯，我现在了解了。好，可是尊者舍利弗没有停止啊。啊，比丘如现恶邪见所说，今所知见一切悉得远离。啊，那你会怎么回答？夜摩迦说：“尊者舍利弗，如果有人来问我，啊，这句话，那我会这样子回答：漏尽阿罗汉。”色无常、啊、无常者是苦，苦者极尽清凉永没。那受想行识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夜摩迦才了解、啊、如果有人问你，你要怎么回答呢、这是色是无常的，无常所以苦，苦于是极尽清凉永没。所以尊者舍利弗认可了、啊、如应如是答。为什么呢？漏尽阿罗汉的确他的色是无常的，无常的就是苦、啊、如果是无常的是苦的，那就是一种生灭法，不是吗、啊、无常嘛，什么所谓的无常，就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啊。既然有生有灭，那它就不是乐的，是苦的。所以夜摩迦就因为这样的一句话呢，一个对答，所以他得法眼净。可是尊者舍利弗没有停止在这里啊，啊，他还是啊讲了一个譬喻，啊，他说哈、啊，好像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啊。说智慧的人、啊、以譬喻能够了解。他说有一个长者子、啊、非常有钱、啊、大富多财、啊、那他想要找一个仆从来帮他守着这些财物、啊、找个守卫。然后呢，有冤家恶人，就是他的冤家来了、啊、冤家就希望他死、啊，所以来骗他，诈来侵附，来给他做仆从啊。常思其变，就是既然是冤家的话，就找机会杀了他吧。哦、啊，那就假装他来当他的侍从。啊，那当侍从呢，他也做得很好。要杀这个人不容易啊，所以他就啊，这个比主人早起，比主人晚睡，啊，这个侍候左右，啊，这个 做事啦、言辞啦、讲话各种呢，都让这个主人非常的开心啊，甚至啊喜欢到把他当亲友，把他当孩子了，那对他没有疑心了啊，也没有防备的心啊。然后这个冤家呢就有机会啊夺他的命。所以啊，尊者舍利弗问说，那个冤家啊，他不是一开始就是冤家吗？啊，因为他本来就是冤家，他假装啊，为了想要杀他，所以他假装啊来当他的这个仆人。可是他一开始就是杀手嘛，就是要想夺他的命的。可是这个长者知道吗？不知道啊。一直到他真的得到机会，把这个有钱人把他杀了，他才知道啊，我这个侍者其实是一个啊想要来杀他的人。这个比喻他要讲什么呢？尊者这个舍利弗说啊，如果这个长者一开始就知道他是要来伤害他的，他会不会防护？当然会啊。所以用这个譬喻来说哈，愚痴无闻凡夫在这个五取运这边呢，对这个五取运做什么想呢？常想、安隐想、不病想、我想、我所想。我们的五受因，我们之前不是讲一个譬喻说，五受因譬如五条毒蛇，对吗？五取运啊，毒蛇随时会咬死人啊。可是呢，我们却把五取运啊当成是什么呢？常安稳的、不病的，是我的。啊，所以呢，对于这个五取运呢，保持的啊这种爱护呢、珍惜的，到最后呢，就被这五取运所害。就好像那个长者被这个来欺骗他的冤家所害，那个冤家一开始就是冤家，可是他不知道，等到他要被杀了他才知道。所以我们圣弟子也是一样，我们凡夫也是一样啊，不知道五取运有一天会把我们杀了，我们还认为这个五取运这是我的。所以尊者舍利弗说啊，多闻圣弟子对这个五受因呢，要怎么观呢？观它如病、如痈、如刺、如杀啊，这都是我们不要的嘛啊。如果把五取运看成是病、是肿瘤啊，是一种尖刺啊，也是一种会杀人的啊，那当然就不会要了。所以观什么呢？无常、苦、空、非我、非我所。除了观五受因如病、痈、刺、杀之外呢，还要观关键它是什么？它是无常的。无常故苦，苦故空，空故非我、非我所。啊，为什么这样子观呢？因为在这边啊，这样子可以达到不着不受。也不执着、不执取啊，不受不着故，不着故自觉涅槃。那这几个字哈，我们会看到巴利本里面会比较清楚一点。所以尊者舍利弗给他的开示，到最后要观这个五取运啊，是到最后得到涅槃。然后这个夜摩迦比丘呢就真的心得解脱了。可是我们看巴利本哈，那这个汉译本我觉得还是不是很清楚。我们看看巴利本的部分哈，这个夜摩迦比丘啊，这个 邪恶成见生起，就是起恶邪见呐、啊，啊，就是 papaka ditti gatam， papaka 就是邪恶的啊 ，ditti gatam 就是已经形成的一个见解，啊，就是你看汉译本它是这样子说的。我如此理解世尊所开示的法，那就是漏尽比丘在色身坏散后被消灭被毁灭，死亡之后不存在了。所以佛陀时代有一些外道会批评佛陀，佛陀的法是叫人被毁灭了，毁了一个人，灭掉一个人，因为他不了解嘛。哦、所以这个夜摩迦比丘其实他起的，他对佛陀的教法也是这样子认为。哦、修到最后得到漏尽、哦、也就是阿罗汉的嘛、哦、Kina Savo， Kina 就是灭了， Asavo 就是漏嘛，就漏尽啊比丘。色身坏散之后呢，就是死了之后呢、啊、就被消灭了，被毁灭了、啊、死亡之后就 不存在了，这是一种断灭见、哦、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断灭见。所以这比丘来劝、啊、听到之后就来问他、啊、确认之后劝他、啊，这个劝不听，于是呢他们跑去啊见尊者舍利弗。你看这比丘是这样子劝他的哈，这句啊，这句 汉译里面比较没有讲那么清楚。这些众比丘来劝他说啊，贤有亚摩诃，别如是说，别歪曲世尊啊、因为歪曲世尊是不好的，世尊、啊、因为世尊并不会这样子说啊。漏尽比丘在色身坏散之后被消灭被毁灭，死亡后不存在，佛陀不会这样子讲、啊、所以亚摩诃的比丘们跟这个、啊、亚摩诃比丘讲了之后呢，他仍然很坚固很顽固的坚持执着这种这样的恶邪见。我就是这么理解佛陀说的法。所以比丘们去跟尊者舍利弗讲，这都是重复的字，我们跳过去。那尊者，我们看三的这边，尊者舍利弗怎么样子来质问，来破除他的恶见。所以一开始也是先确认你真的这样子讲吗？确认之后呢，三点一这边就是尊者舍利弗开始要质问他啊，这些质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能够消除这种他的那种恶邪见。所以等于说这样子的一种对于五蕴的是常无常这样的一种问答其实是很重要的，它会牵涉到你对这种解脱法到底会不会起恶邪见，有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见解。所以跟刚才一样啊，一句一句的问，色受想行识它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当然是无常的啊。那下一句呢，这边大量的省略、哦、所以这部分还要看别的经典，这大部分经典都会有了，就是是常的还是无常的，无常的是苦的还是乐的，是苦的。那下面这一句他问说，你认为色是如来吗？ 说阿漏尽阿罗汉死后什么都没有了，被毁灭了。这句话也可以套用到如来上面，如来死了就被毁灭了，什么都没了，如来死后不存在了。所以当我们问说佛陀死了还有没有，这个问题就跟这种邪见是有点一样的，啊，如来死了还有没有？所以这边他问了，尊者舍利弗问他，你认为色是如来吗？不是。受想行识，也就是五蕴，你认为五蕴是如来吗？不是。那你认为如来在色里面吗？也就是如来在五蕴里面吗？如果 五蕴不是如来，那五蕴在如来里面吗？啊，如来在五蕴里面吗？不是。那离了色有如来吗？没有。所以这句话就是说，五蕴不能说是如来，可是离了五蕴你也没办法谈如来，不是吗？好，再来的问是什么？那你认为色受想行识就是如来吗？也不是。那你认为既然色受想行识不是如来，那你会认为无色无受无想无行无识的是如来吗？也不是。啊，所以他做了个结论是什么？贤友亚摩诃，当于此处现前当下都没有被你真实的确实的找到如来的时候，你对他的阐述是否适合？这阐述是指什么呢？我如此理解世尊所开示的法，那就是漏尽比丘在色身坏散后被消灭被毁灭，死亡后不存在。所以前面那一段的问答是什么？问你如来在哪里？问那个我是在哪，我在哪里？你找不到如来，然后你说如来说啊，这个漏尽比丘啊被消灭被毁灭，死亡不存在。所以这样子呢，这个起恶见的比丘他这样子就了解了。这段文字上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五蕴里面有如来吗？五蕴是如来吗？如果都没有的话，那 离了五蕴你可以谈如来吗？不能。可是如来也不是五蕴呢，如来里面没有五蕴，五蕴里面没有如来，也就找不到如来。但是我们还是讲如来，对不对？那你不能说死了什么都没有啊，你根本没找到嘛， 你怎么说死后没有了呢？哦，所以这个夜摩迦比丘就了解了。所以他说，我现在弃除了这个邪恶的成见，我现证了法。那尊者舍利弗还没有停止啊，他说如果人家问你哈，贤友亚摩诃，那种比丘啊，就是阿罗汉啊，已经断尽诸漏的，他的色身坏散死亡后会怎样？这是我们也会问的，阿罗汉死了后怎么样？贤友亚摩诃，当如是被问到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既然你说你现在现证了法嘛，那以后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好，贤友当如是被问时，我会如是回答。 色是无常的，凡是无常的就是苦的，凡是苦的那都被灭没了，都已是灭了，所以是苦被灭了。受想行识也是一样，所以是谁灭了？不是有一个阿罗汉被灭了，不是有一个人被灭了，而是那个苦被灭了。为什么？你在五蕴里面就找不到阿罗汉，阿罗汉不在五蕴里面，可是离了五蕴你也没办法谈阿罗汉。啊，灭的是什么？苦。那后面的你看他这个巴利本的这个杀手的这个譬喻哈，会比较清楚了。你看的巴利他是说哈，为了要让你更加的了解这个意义呢，尊者舍利弗又用了一个譬喻来说啊，好像有一个人啊，一个长者子非常的有钱啊，他也有人保护。那有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呢是希望就是敌人嘛，不希望他幸福，不希望他快乐，不希望他安稳离饥饿，想要夺他的命的。安稳离饥饿 这句话、是指涅槃哈，不希望他幸福，不希望他快乐，不希望他得涅槃得解脱，反而是要夺他的性命啊。所以他就想说，这个有钱人啊，这么有钱也有人保护着，想要强行的去杀了他，这很难啊。于是呢他就亲近这个很富裕的人，跟他说，大人啊，我可以侍候你我来侍候你。于是呢这个人有钱人就雇佣他来侍候，所以呢他早睡晚起做任何他交代的事，所有的行为礼仪都很合意，讲话又很好听，所以呢这长者慢慢慢慢的就很信任他像朋友一样像自己一样这个时候呢要杀人的这个他心里就想，他完全信任我了，等到哪一天这个主人去了隐秘的地方，他就能够夺他的性命，因为他已经没有防范了嘛所以舍利弗说你认为怎么样？那个人他开始亲近他的时候，是不是他就是一个杀手了？他一开始就想杀他嘛靠近这个有钱人的时候他是装着要当侍者，可是他本身就是杀手那他这样子每天这样子伺候他讲话很好听，对他很好，早睡晚起，他当下就是杀手可是主人没有发现他是杀手所以一直到他真的被杀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原来是杀手了这譬喻是讲什么？我们的五取蕴其实就是会杀了我们就是说无闻的凡夫对于圣者善人的法不熟悉，会认为色是我，有色的是我，色在我中，我在色中。那这一句话其实在整个阿含经里面一直看到嘛五取蕴就是我，我在五取蕴里面，五取蕴里面有个我那他不知道这个无常的色色本来就无常的，可是他不知道受也是无常的，他不知道，也就是他不如实知嘛。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的， 可是我们都不去认为这样子嘛。好，那这个五蕴也是苦的，可是我们不知道五蕴是无我的，我们也不认为五蕴是有为的，我们也不认为。哦，所以这样子呢，他不了知啊，是杀手的色，色色受想行识，其实就是一个杀手。可是我们也不了不知道啊，所以呢，他摄入 4.2.7 这边哈。因为前面那些啊，无常、苦、无我是一个杀手，他都不了解，所以他对这个五蕴呢，摄入、执取、决定这个五蕴是我的自我。啊，所以呢，因为他这样子的摄入跟执取，导致他长久的伤害与痛苦，就是。五蕴本来就会无常的嘛，我们不了解不了知的时候，那当无常来到的时候，那对我们就是一种伤害跟痛苦。所以相对于此啊，那如实的知五蕴，那么会达到福祉与快乐，也就是刚好跟前面相反啊。这是之前看过的，不认为五蕴是我，不认为有五蕴的是我，啊，五蕴在我里面，我在五蕴中，啊，那知道五蕴是无常的，知道五蕴是苦的，知道五蕴是无我的，知道五蕴是有为的，也知道五蕴是杀手，所以呢，他不会摄入。不会执取，不决定，认为五蕴是我的自我，我的自我就是我的阿塔，阿塔妹这个字。所以最后呢，这尊者亚玛卡就这样子，心无执取，从诸漏得解脱了。那到底漏是什么哈？到底漏是什么？讲这么长，到最后说以无执取从诸漏得解脱了。因为漏这个字，阿萨瓦这个字，啊，到底是什么？经典里面好像没有直接说什么叫漏。他前面讲那么多。最后他说从诸漏得解脱，是不是认为那五蕴是我啊？那一些全部就是一种漏啊。所以对五取蕴的不了解，然后我们就会起那种念头，如来死后还有吗？阿罗汉死后还有吗？所以从这一经我们了解到，当我们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对五蕴不了解，我们对五蕴的如实观没有做到。也就是那一句常常出现在经典里面的，我不是色，色不是我，那些重重复复的，其实就是整个禅法里面最核心的，也是那个决定了你 能不能得解脱。所以听完这个，不要再觉得佛陀好烦了，重复的话一直讲一直讲，哦，那是最核心最重要的，所以讲了又讲。今天这两经很重要，不过看一听好像有时候也觉得好像都是同样的东西，而是那种邪见不好去除，我慢，我慢 ，asmi mano， 也不好去除。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啊，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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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施事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谢谢大家。